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环节，也就是南传尼师们的困境、期望与建议。这个环节谁要先发言？对啊，我们就让三弟三弟先发言。
对啊，班弟尼师们还有所有的居士你们，大家好。对于以下这个课题呢，我们 CLA Committee 有做了一些讨论，然后我们五个呢会各自为大家分享一小部分。第一位是由我先开始。因为我们有稿，所以我要从稿这边读出来。OK。因为我们出家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一路来都是在班弟的带领下学习，以及在理事们的照顾下生活，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经过讨论还是做出了以下几点说明和建议。那我们觉得南传尼师所面对的第一个困境是女众不容易建立起一个和谐的修行环境。那这里我们想提两个因素。第一个，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因素是女性性格的问题。一般上女性在情绪的管理上比较缺乏，所以常常会导致非理性的主导。有时候是因为她们业的低潮，有时候是因为不如理作意，让到感性的那个情绪影响，做出不适当的行为表现，使她们常常在心态上不平衡，忘记了来这里修行的目的。那班爹也说过，身为女人真的不是很容易，先天上就要承受来自情感上的苦恼与包袱。那而且女众一般上居住的环境都会比较拥挤，那一旦又居住在更小的空间里，麻烦就会更多。那大家彼此来自不同背景和环境，如果我们不懂得，也不愿意互相的去包容、体谅跟尊重对方，也不接受与遵守道场的规则的话，那混乱很容易就应起而生起。那接下来下列乌珠嘎会再说下一个因素。
萨杜萨列三弟，另外一个让女众混乱的因素是因为女众先天上感性的情感比较强，一般上对老师的信心也比较强，如果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了执着，一旦他们执着就会忘了正确的修行目标，把精进力耗在不正确的所言上，追求不可能的目标。通常大多数的导师都是比丘，指导女众会遇到很多不方便，尤其当导师变成是学生执着的目标时，种种的问题就来了。因为戒的关系，所以比丘不可能对女众做超乎戒的辅导，若不能及时适当的处理这种问题时，就会演变成不和谐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的建议将由萨耶勒达玛尼娜来表演。
就是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建议僧团可以能够物色一些已经有成就法又具有内涵的适合女性人选做培训。若有女众来协助教导与辅导女众，就会比较适合，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也能减低比丘导师的负担，让导师只是专心于教禅就好。下一个困境将由萨雷卡鲁纳为我们讲起。
萨杜萨雷达曼迪纳，第二个困境就是对于那些来禅林出家的南传尼师们，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基础的训练系统，因为在道场上会有许多来自不同派系的出家尼师，带来了各自的系统，彼此容易相互的影响。若我们没有一个基础的行医及此范围，就会导致混淆。这也常常会使到那些新出家的尼师们呢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希望由僧团来带领我们这样的基础训练。 那我们的结尾就由夏蕾帕巴瓦蒂来讲。
谢谢夏蕾。以上的就是我们尼斯理事会提出的看法，如有不完善之处，请僧团指导。萨度萨度萨度。
其他人呢？其他人有什么意见？其他傻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也是刚出家，大概五个多月哈。那么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说，在生活细节上呢，就是行住坐卧方面呢，没有人教导。比如说握我们应该怎样拿，还是如法。那么另外坐具，我们每天带着坐具，为什么我们要坐要用这个坐具？我们要知道不要盲从。那么所以在礼仪上就是没有人教导，担心自己出家了，担心自己堕入出家人不应该有的行为，所以内心感到不安稳。阿弥陀佛。
你这种出家的困境，第一个，是没有一个正统的法与律的生活的引导，就是。你这种出家整体上来看，或从长远性来看，就是需要有一种过着一种出家有一种法与律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培育，然后从基本的礼仪，就说比如说在衣着方面，在托钵，在生活细节上的每一个部分，就是说应该怎么去做，就说比如说寺院礼仪各方面的，毕竟你这种比丘没有办法去理解你这种的身心，因为没有共住，所以你这种的困境就是没有一个你这种导师在法语力上给予很正统的一个引导。还有一个困境就是一些事你这种是没有办法跟比丘讲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你中导师的引导，那就比如说好像有一种就说比丘有一种依止制度，就好像父与子的关系这样子，非常的亲切，那在日常生活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很亲切的很自然的向这个你中导师给予请教。那所以他的困境就是也是其中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导师，女中的导师。还有一个就是困境，有时候看到就是如果没有一种如法如律的法与律的生活，就会失去了一种伦理，在整个团体里面就没有什么的伦理制度，那就不能够和谐团结，因为没有长幼次序的一种的一种的次第啊。所以就种种看起来就是没有一种不能够，就是一种困境啊，就是少了律的这个部分，有法就是少了律仪的一种训练啊。因为大致上发现到了大家出家，我们女众出家除了禅修，都希望在我们整个生活上的言行举止，希望真正像一个如法如律的一个出家人。就好像刚才小丽索南丽说，我拿到一个钵，我怎么用这个钵，我怎么拿钵，怎么绑钵带，可能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袈裟，我怎么穿这个袈裟，因为一出家就没有一个人在教导这个行仪上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要讲大问题，也不是说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说长远性整体性来看，它就是对整个女众的一种出家的一种信心，还有扎实的在整个出家生命上的整条路上，给他一种很扎实很安稳的一种心。虽然说有时候禅修很好，但是如果在这个部分没有培育的话，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还是会产生不安稳，就是在律仪的部分没有给予培训。这个是 这个是弟子看到的东西。然后第二点就是道场可能说在目前的情况，就是说你中出家可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想要出家但是没有一个如法如律的道场可以给他安心去皈依的地方。当然不像就说，所以有时候会想到说你中会遇到一些什么护持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安稳的住所。就比如说比丘僧团一出家来到一个僧团，他们就有一种依归一种依止，马上就说投入整个僧团的生活，那就不用担心其他方面，就不用担心有依止师有施食供养的这个辅助，那各方面就不用去担心，那女众可能会面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哦，这个是困境。
主持人、导师还有诸位比丘大德、女士们，大家好。是 KC 这里第二次发言。其实就刚刚，对不起，我不会英文哈。不会知为讲的内容，还有几面下来讲的自己也是有这种感同身受之前前五年的瓦沙都是在帕奥禅林，那么导师也知道我们在禅林是没有一位女众能够好好的引导我们，所以跳到导师这边来学习的。然后来到这边也发现到真的也是有不足的地方。导师是很圆满的，一直以法的那种给我们的滋润，但是问题有些时候女众所产生的问题必须在大家共事共处中才能呈现出自己的那一份习性，所以毕竟导师是男众，所以就是比较可惜哦，是美中不足的。那如果我们也是希望说，不是我们，应该是我个人感觉说，如果有一位女众的领导人，那么在生活相处之下，当问题呈现出来习性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如实的用法来对治。这么当下在对治烦恼的当下，我们又是一种智慧的成长，而且很容易能够使大众和谐在一起。因为来到出家，来到这边古晋的时候，也看到很多戒女都是新出家的，所以当然就在日常生活中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说着衣啊、拖钵啊、用餐啊，还有厨房的事物，点点滴滴其实都是小问题，这些问题也都不大，只要一个领导人能够这样子站出来的话，这些问题是很快就可以消除了。可是如果问题是小，如果没有处理的话，以后可能会成了一个大问题哦。那么就好像说我们穿着的方面，因为威仪方面可能在给居士啊还是护法者来到这边看到我们的威仪，是最凸显出我们个人的那种形象咯，讲世俗化一点的。曾经有位居士，我们来到这边应供的时候，有位居士就问一位新出家的侠勒，他说侠勒啊，为什么你们的穿着不一致？那么那一位新出家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也就没有多做回答。那个人本身也出现了被居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古晋都会有做运动，差不多五点多，那么有一位居士就跑过来跟我说，侠勒啊，这么你运动不要换长裤啊，这个是可允许的。然后我就愣住，我就看他，我就笑笑，后来我没有再多做回来，我看他也是很纳闷。其实关于这个长裤也不知道怎么来讲，在以前在泡的时候，班爹马行达曾经针对长裤讲了一件事，因为我跟班爹反映说，班爹我要穿长裤做运动，班爹说你只要一穿长裤就变成居士了，当下就没有居士界。那么这一件事情我是一直放在心上的，如果说真的严重性这么大的话，那我们不是很惨哦？那也一直都没有机会因缘请示班爹说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它的严重性是在哪里哦？这样子。那么就女众的长远性，个人也觉得说需要有一个女众团体啊，因为早上从古晋出来的时候，刚好那一位驾车的，我不认识他，我们就谈到一些问题。那么切身的感受是觉得说，我们需要一位女众领导者来带领我们。 那么他们也需要女众来跟他们分享法，因为不能女众如果亲近比丘太久，可能也比较容易出事情哦。如果女众有这方面的那种法的智慧，当然就能够跟女众分享哦。因为我想啊，时下呢那个北传跟南传方面，很多都是因为女众跟男众太接近，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事情出来哦。我想这也是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女众的领导人啊，这边是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就好像说他人具有戒还有律仪的啊法的智慧，还有无私的心为基础咯。那当然还有慈悲圆融广大心，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要以身作则。如果他不能够有具有这些种种条件因缘的话，可能会我们会一盲引众盲哦，大家相约入火坑哦。所以原则上是希望有一位女众的领导者带领着我们学习，然后朝向灭苦之道哦。因为我曾经看过一段话，就是说啊，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希望我们能够从这里的学习进化开来，然后不要当狮子上面的那一只虫。在这边，点滴心者跟大家分享，大家都说的，
嗯。尊敬的导师好，各位班弟女士们好，我的我很大，我只是讲我的困境而已。那我刚出家，我的法不强，像在吉祥导师未去喜马拉雅山前，他也给我一些法路，他也告诉我这三年出家会很苦很苦，然后也教我要有无我真心勇气去面对他，去忍耐这些，还有业果这些。但是这个业来得太冲击太大了，一个接一个，身体也是，生理心理什么都是，还有太多东西了，就是一个接一个，我不知道如何应付，所以这是我的困境。那么也因这样，我不懂如何应用他的法，结果我就自己在苦中再造许多的苦因。那么还有就是我的困境，就是因为我的环境跟人家不一样，我是从很乌烟瘴气竞争性很强的环境转去一个很清净修行的环境。我来出家之后我是来追禅修的，我不是来净化内心的，我已经忘了。那么那时我的心态习气真的是转不过来，也没有人教我要这样那样，我就是以自己的方式来面对的一切。那么因为我的背景不同嘛，我的过去我的工作这些，我不需要怎样学和族群和谐共处，根本不需要，因为我只要懂得赚钱，只要不给公司麻烦，我懂得竞争，我就受人吹捧羡慕，就是这样。所以我头一年我是非常非常的苦，这样也很茫然，越来越茫然。不过我那时吉祥导师已经告诉我三年会苦，所以我怎样我都挨过去，都要挨过去。那么那个期望，我的期望就是说，如果在出家之后会有一些比较有系统的佛法课程给我们下来，那我们知道在面对业的时候，这种冲击下要如何去面对，好像如业果思维啊、忍耐等等种种，还有如何跟族群和谐共处，这些我都觉得很重要。那么我也觉得如果有老师像现在这样吉祥导师教我们如何把视野放大，心胸开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正确的方向，我觉得这是很远大的理想，我觉得是太好了，能帮助我心胸开阔。如果这些在我出家的时候就有这些有系统的课程，有这种心灵的辅导，我觉得是会很傻都傻都傻都。
说到这个困境，前面几位舍利都说，其中一个困境就是在南传尼师 其中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领导我们女众的女众出家人。他的问题除了是我们女众比较难亲近，私底下亲近男众的比丘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女众的领导人，变成每个人有他们自己的各一套的说法，比如说衣服应该这样穿，卫衣应该这样，变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说法，变成对于我们新出家的尼师来说就会很混乱很疑惑。除此第二个困境，我认为是信众对女众没有信心，即使是女众对女众也没有信心，这才是一个问题，这是很懊恼的。可能是之前有发生过太多不好的例子，变成现在女众很难让人家升起信心。我的期望是，我衷心的希望我们女众可以争气一点，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困境，要不然在日子再拖久一点，我们就很难会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可以修行，一个可以安心修行的地方。还有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心的相待，互相的扶持，在这学佛的道上可以一直的互相帮助，一直朝往追求正法的道路。所以我的建议，我也不懂该给什么建议，因为我认为女众最大的问题最主要是在自己的心态上，如果能把自己的心态调理好的话，我相信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就这样。
我要补充一些，就是我期望呢，就是能够就是女众生团里面呢，也应该以法一力，那么来建立这个和合，那么要建立一个有素质的沙耶勒生团啊，那么就是能建议呢，能够邀请，就是像其他沙耶一样。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希望有一个女众能够真正领导，在于戒与律方面呢，提升我们沙耶勒的素质。大家都是，大家都是。
嗯，尊敬的导师、各位班弟以及各位沙耶勒们，其实刚才那些沙耶勒们所提出的一些困境，我也有面对。然后我在法奥出家，然后我觉得我幸运的是，我一出家过后，我所住在一起的那个 roommate 那个同房，我觉得我是很幸运，我遇到两个很好的 roommate， 他们在那一种在戒律上那种行持上和在法上是非常的那种扎实啊，所以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刚出家的时候，当然也面对到底我的袈裟要怎样穿，没有人教啊。可是我真的也是很幸运，那个 roommate 他教我怎么样穿，然后跟我弄，然后教我怎么样很多东西咯。然后很幸运的也是那一段时期，有蛮多的外国人女众在那个时间出家。然后有一个缅甸沙利沙利斯达瓦蒂，他就教导我们七十五众学法，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行持啊，比如说我们穿袈裟咯，怎么样穿，怎么样走路，然后怎么样铺坐具，然后怎么样托钵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一种威仪，然后我们怎么样吃饭，很多很多一些细节东西，我在那边是学到很多东西咯。然后在后来班迪马辛达也有教导我们一些比如那个十法经，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用啊。就在我刚出家的时候，有一个沙利他给了我一张纸，他跟我说你一定要每天一念这个十法经，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好用，要提醒我自己啊。尤其前面的那个三个，第一个就是维瓦尼扬皮那个远离一切美好，因为从刚刚出家真的在生活上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执着啊，那些东西，然后开始学习不持经营，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去持好这条戒。我们以前平时习惯说我要买这个，请你帮我买这个，觉得好像很熟，然后问奇怪这个多少钱啊， 觉得很熟，然后在那个时候把这些教导，然后我觉得慢慢从中学习，去做好一个，去学习如何做好一个出家人啊，做好一个我觉得，我记得我刚要回来的时候，我请示一个班爹给教解，因为那时候我一个人回来嘛，然后刚刚出家一个人回来，我去问他了，他提醒我一件事，他说这一套袈裟，他说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古装啊，你要好好保护它，不要污损了这套袈裟，所以我很记得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十法经，第一个，第二个，我的生活是真的依赖他人啊，这个是也非常的重要，尤其当我在我的 roommate 身上，我发现到他们真的是完全真的是舍离到很舍离啊。其中一个舍离，他告诉我说他出家的时候，出家的前一天，他真的把他的资具全部就舍掉，只是存下足够那个处理那个邮票的钱寄回去他的家乡给他的父母。我非常的敬佩他，可我就问他，叫你接下来你怎么样维持本佛在法奥？他现在还一直继续在那边，等有四五年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的确到了再继续要 renew visa 的时候，就是要更新护照那个更新签证的时候，他开始担忧了。然后他就有请示班迪乌瑞瓦达，因为那时候他是他的小探老师，班迪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担心， keep your precepts pure, someone will come to you, 只要你把你的戒持好清净，不用担心哦，过后真的是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出现了。后来我就发现真的咯，如果我们一个出家人，虽然我们只是个十戒女啊，如果我觉得真的我们能够把那种戒行持得好，真的不用怕哦。我记得我以前刚出还没有出家，我的朋友问你要不要出家吗，我其实我会担心的咯，我会担心这种生活上的生活的资具啊。的确是了解女中要出家真的是不容易，没有人要去护持啊。然后第三个也是我非常的警惕自己的，就是那个十法经里面第三个的，就是我的心与妻子是否与在家人不同，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咯。我记得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我曾经亲近过一个塞阿勒团体，是法奥出家的塞阿勒，在西马。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塞阿勒，一个女众，一个女出家众，竟然能够使信众们对他们那么的有信心，那么的恭敬心。我在那边也做近人，然后我发现到信众们对那些傻丫勒们的那种信心啊和恭敬心，绝对不是你对比丘们哦。然后我也从他们的身上发现到，为什么他们会能够得到信众们的那种恭敬啊，那种信心啊，就是从他们身上展现出来那种法和那种德行啊。然后他们在那边也学习持守那个守受戒啊，不持净淫戒啊，他们尽量就是学习哦。虽然他们只是一个十戒女，可是我觉得他们都尽量的再去学习一些出家人我觉得应该有的一些德行啊，一些戒行之类，这是我非常敬佩的。所以在那边的时候有给我一个信心，我觉得原来出家，一个女出家众，并不像以前我所看到的那些女出家众，就是只局限你在厨房，是完全不被恭敬，不是说要得到那种恭敬啊，不是，这意思是要说一个女出家众也一样的能够给在家人法，然后让他们给在家人对女出家众也有信心，也就是说对三宝有信心，不会贬低那种女性啊。然后我在那边也发现到说，那一团那一个女中团体啊，他们非常的独立，他们是以法服人，他们
他们有教导信众啊，他们有带儿童班，然后也有教那些中那些在家居士们护法一些护法，然后我觉得这个他们就是以法服人啊，所以我觉得女众是可以得到那一种，不是得到啊，就是其实女众是可以去独立的咯，然后在独立之余他也并不是跟僧团对立啊，他们最终还是回归到僧团去的，所以我觉得女性是可以的咯。嗯，啥都啥都啥都
听了朱伊尼斯的所讲的那需要利而助和领导者衣着方面的需要，那是我想讲是自己的本身是说就因为我虽然出家不久了，是去年到现在是一个年多，但是跟着老师的指导，好像老师叫我们说做个好学生啊，活出老师的指示，但先从自己做起，那我觉得我是很满足，我觉得我很快乐，住方面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了，吃方面也没有问题，说手艺自主这个已经很可以涵盖很多东西啊，再度
可以讲多一点吗？
可以，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很多时间
其实我也是觉得有点混乱，可是因为来到这里，班迪说我们只是来做一个好的 yogi， 然后我们应该只是 concentrate 在我们的 practice， 把我们自己的内涵做好，说可是这个内涵跟我们的威仪，我们在什么程度那边才可以达到一个 balance， 我们又不懂。那之前因为菩提禅林我们只有几个人，两三个下列而已，所以虽然我们有学那个75 Sakya 还有学界总经巴黎我们全部都学了，可是我们也没有真正去活出里面的我们所学的太多，因为我们都是在道场里面没有什么出去的，然后主要就是只是作物还有只是禅修而已，所以我们也想知道班迪可以给我们一个改变，说我们到底在哪里，哪一个点是那个 balancing 的那个点，因为班迪说我们要做内涵又不可以做太多那个包装好像做给人家看这样。
班迪经常都有提到比丘这边都有分享会，那么沙亚勒那边好像是完全忽略了这一点。我6月15号回来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分享会，所以可能在这一方面没有达到共识。
弟子的建议是说如果有一个女众的团体她是可以独立操作的，但是她又是附属于比丘，她所操作的运作的是跟比丘僧团是互补互足的，然后女众本身可以独立教导信众，可以自力更生，然后以自己本身来服众，就是以法来服众。然后这里有一个可能是非常争论性的一个建议，就是女众的伦理，女众的伦理就是伦理啊，因为弟子是从长远性及整体性的整个女众团体的，以后它是可以成为正法九住的其中一个住缘哦。如果跟比丘僧团的互补互足，然后在伦理方面，弟子是我知道是非常争论性，是说。我知道八二禅师那边是依年长来排这个次序，但是弟子是觉得虽然时间里没有戒大，但如果可以根据整个出家的年幼啊，或者是不是瓦萨，或者是出家长幼，那因为在缅甸弟子看到是因为我知道班队的意思是说因为有一种敬老尊贤啊，在整个团体里面有一种尊敬长辈的一种次第，但是弟子是看到长远性整体性，就是如果出家比较久的能够 至少他在法上也好，他在行仪上也好，他在整个出家的生涯也好，多多少少他能够服众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帕瓦那边是因为沙弥也是出家，也是十戒，所以我们十戒也是根据沙弥制度这样来排列是没有错，根据年龄。但是因为沙弥他毕竟他会做比丘啊，好，他毕业做比丘，他整个长远性来看，他就因为我不会讲嘛，对，我就看到整个长远性说他会做比丘。因为如果是一个沙弥他不会长远做沙弥，那整个团体就会达到和谐，就是以这个戒腊他做比丘上去，还是以戒腊作为排列。因为弟子是从长远性，不是说现在来看，就是说以后如果整个你众团体要很着重的成长，给人家信心的话，他毕竟这一点他有一点缺失啊。我不晓得我是看到这一点了、
哦、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到底菩提禅林的那个未来的那个大方向是什么？它是属于一个女众道场吗？还是一个狭列道场？还是只是纯粹的一个禅修道场？如果想到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就会我就会因为这个会有关系到底我们十戒女啊。可是我觉得怎么样讲，因为我想到我们的这个道场的大方向会影响到说到底我们的那个需要学习的那个学处的范围啊，到底是到哪里？只是局限于那个十戒吗？还是我们向沙弥沙弥那学习，去学习其他的学处，比如说那个75宗学法，或者是一个学生对老师的一个那种 duty 那个职务啊那些，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学处来去学习。我记得班丁也曾说过，那种弟子向老师给一种服务啊，能增强师生的那种亲密关系，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咯。然后当然这个之前我们必须也有一个优良素质的一个女领导者，一个有经验的沙利作为我们的那个领导者带领者，然后能够让我们去学习这一个学处。所以我就想到到底这个菩提禅林啊未来的那个大方向是什么。如果真的只是着重于说只是一个为了禅修的话，可能这一方面就不是那么的那个注重了。可是我觉得对一个女出家众长远的来，一个女出家众生涯，不是，一个女出家众团体的那个未来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可缺乏的了。好的。
OK。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请这个僧团们发言。关于这个课题，南传尼师们的困境与建议。寻法班丁。
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你们听了吗？听了有什么感触啊，感想啊？
讲那个困境的，我们应该思路应该是想说那个问题会很大，很对我们的修法上有很大的障碍，对我们的那个女众族群集体在朝向净化内心方面这个方向呢有很大的障碍。穿着不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不懂得穿过几天就懂得穿了嘛。但是你一把你思路看成那个连穿着不懂得穿也是一个很大的困境的话，你就把那个芝麻绿豆的东西都看成困境，那困境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芝麻绿豆的小事情。然后那个穿着就你们大概你能教自己怎么穿就可以了嘛，那么就把它放在一边了。但是基本上他们开始的时候讲了，我觉得是有讲到那么他们的困境是怎么样。然后关于那个 那个洗牛肉店的话呢，那个是在纪律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够女众呢，因为他们只是十戒，十戒不能够招戒腊牌的，他们没有戒腊的，因为十戒呢它是不稳的。你只要打了一只蚊子，嘣，你的十戒不见了。所以你怎么算你的戒腊呢？不能够算的，你时常会破的。你讲一句开玩笑，讲一句话开玩笑，那个开玩笑是有讲天话，嘣，你的时间又不见了，怎样算你的戒腊呢？不能够这样算的哦。五八三八大就不一样，就你是受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不一样。比丘戒跟比丘尼戒是指你怎样犯什么戒都好，只要你没有犯到那帕拉吉干，比丘是四个帕拉吉干，比丘尼是八个帕拉吉干，只要你没有犯了帕拉吉干，你还怎么样还是比丘，你还是比丘尼，戒牢照样排，那是十戒不可能的。这个是在古达嘎尼嘎亚里面有，古达嘎巴大里面有解释的，讲到十戒那个地方有解释的，他讲你怎样破那个十戒。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十戒是没有戒腊的，不能够算。
听如果想戒律的话，破和那个衣服是好像心法班弟这样所说的，是不会真正的会影响到我们的修行。就比如我本身我刚刚出家的时候不会穿 robes， 就跟班弟去到台湾我是我们的袈裟比我想比起你们的更难穿啊，我是没有穿过，你们你知道。不过如果我们真的如果不会穿的话，几乎是不能出门啊，真的是不能出门那种。所以我们也是每个要出门的时候，就每个师娘这样啊弄，帮你弄久了你就自然会。而且去台湾的话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每天拓破就是要穿 full robes， 就在我那边就是这样学习了。有我又学到缅甸式的，有泰国式的，所以我是觉得衣服，我们如果看到那个佛陀讲的那个是，我们每天念的这个衣服是仅仅为了要给我们遮住那个我们会羞耻的地方，给我们不会给那个蚊虫咬到我们。不会给我们寒冷啊，这样是最重要的，这是那个袈裟带给我们的那个好处，而不是真正那个穿着的 burden 啊。如果讲 burden 的话太多了，我们有缅甸式，还有最近我又听讲那个班迪乌贝嘎南达在太平又学到一个新的穿法，那个更好。好像我们穿 full robe 的话，我们去突破如果走不好的话，整个袈裟都会掉出来啊。那个有一个新的，如果你要这样学的话学不完。不过我们只是整体上穿得可以遮住重要的地方啊，这样的 pattern 是对的啊，我们就这样跟着走啊。我本身刚出家的时候也是犯了很多那个穿得不对啊，给那个师娘讲几次我们就学会了吗？是不用太计较这个。如果太计较，但是会好像寻法班弟讲，会不要太在乎外人对我们的眼光啊。就好像我们班弟比甘南大，他常常去托钵就给狗咬，有时候可能是他的袈裟都有破了一个洞，我们都有看到，不过我们都没有起烦恼。然后哎呀他可能是被狗咬，心中也不会因为他的袈裟有一点破而对他觉得哎，怎么这个出家人没有注重他的仪表，这个反而是觉得他活得很自在。最重要是还可以遮住了我们身体那个部分去托钵也可以这样。我觉得好像塞利你们也是幸运，可以在这个不
不是讲心灵啊，是你们不需要像我们比丘这样常常出去托钵啊之类的东西，所以如果摆灯不整齐也是什么，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是我是以男人的眼光啊，可能女人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就觉得女人会好像他们买衣服过后啊，急着就要照镜子这样看来看去啊。我们男人不会的，我买衣服就放在那边，要穿的时候才拿来穿，可能他们会太这样在意了。啊，因为是我看到每次他买了新衣服和新鞋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来试试看啊。我们买男人买衣服就是放在一边，就那边试了就好了，没有再拿来这样看来看去啊，那里有 OK 啊，那里不 OK。所以我是觉得，应该那个是思维，我们要知道那个内涵呐、啊，那个衣服的内涵是在那里。不要太注重那个外表，而是他的内涵。OK。
我不赞同刚才班队的说法，因为哈、哦，对我来讲，我是短期出家，我要来这边，我要学很多东西。为什么我要出家呢？就是出家要学的东西跟在家人不一样。而且我第一次出家是在缅甸，我在那边什么都学不到，我很失望。但是我最记得就是那个长辈跟我说：“你们出来要穿布衣。”这个是礼敬我们的佛陀，礼敬法，然后见长老，去参堂全部要穿布衣，这个是给人家很好的印象。然后之前我做在家居士的时候，我就会在那边看，为什么原本以前我也是觉得，为什么我们对你众没有什么信心，反而喜欢供养那些比丘，不要供养你众。你们有没有试试再站住看，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们男众呢，就说你们会穿得很整齐，服务让人家感到啊，然后你们守得戒很清净。其实就说我们沙列十戒，有些沙列连十戒都守不好。所以因为我们每一个教导，好像我来到这边，我抱着很大的期望，我想来学，除了禅修之外，我想要学戒、定、慧，全部应该是要有一个，我觉得出家人应该要做出家人的东西，不要就不要做，要做就做得最好。如果你把自己的袈裟随便穿，跟在家的没有什么分别，哪会给人家有信心呢？连长裤都穿出来，这个是不是说戒律的问题啦？只是说给全部人看到，哇，很整齐，很庄严，有一个尊敬的看法这样而已。所以我觉得说，领导的那些全部都要。然后我来了这样久，就说我看到了，就说应该要有一个，因为女众跟男众不可以这样什么比较亲密嘛。因为有些女众很多问题是不能跟男众讲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可以给我们倾诉的对象，还是什么？因为女众真的是很多问题，小小的问题他都想得很大。我不清楚了，可能他们出家久了，他们就是把小的问题看得很大。哦，在做工人就觉得这个是小问题吗？为什么你们把它看得那么大呢？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一个给他们开导，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你们看到就说他们。有些人跟我投诉，我去到那个地方，我看到了我起嗔心，但是没有人教导他你不要这样起嗔心啊，你要看看你自己心。我们来禅修，为什么要来禅修？你们把你们的目的都忘了，禅修就是学习贪嗔痴，而不是在修行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修到高，怎样去看呢？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就是在这边学习说你的嗔心起了，你应该在那边慢慢看，不要起嗔心。为什么原因你要对这个人起嗔心呢？我们要那哪里改？没有人教导他们。然后就说他们只是说去看到班队的时候他讲呢，班队这样多钱都很多问题了，都没有时间跟你讲，然后看到班队凶一点我们都怕了，所以都不能跟班队讲。就是这样，我是想说我来这边出家想学多一点的东西。我想说女性其实可以很自立很独立，也可以向男众去托钵，因为我比较喜欢原始啦，就说要做好像以前这样，如果这样就不要出家咯。你们觉得随随便便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要有戒律？要做就做得最好，虽然是十戒，但我也希望说十戒有人教导做对的。因为我看到有些杂类都还在画那个用那些toner 防晒膏，我就问他这个不是不可以用吗？他就跟我讲这是心的问题啊，他说这个是看你的心的问题。所以如果对我们初学者来讲如果个个都将跟这话，这样我们十戒就破了。所以就要看我们有遇到善朋友还是不善的朋友咯。如果我们遇到这个人说这个可以用的那个可以用的，我们就跟住咯，就袈裟这样。他说这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出家人你要接受， 我一定要穿降多件，任你知要去克服，这个也是个学习。我觉得要做就做得最好了。
好了好了，我想补充一点，刚才这位小蕾她讲那个防晒膏，我本身是有用啊 ，moisturize 如身。因为当我出家的时候，我上山跟两个沙弥尼上山，就想去跟霞多受戒。那我也受了戒，我就问了霞多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那个是什么？马拉甘达维利凡纳那个，就是说我说可以用防晒膏吗 ？moisturize lotion， 我说太阳这些防晒，他说可以，没有破戒，所以我一出家我还是照旧用。因为我不是在装饰尸体，不是装饰，不是身体，不是尸体，所以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犯戒，因为我有问过我的戒师啊。好的，好的。
反正对不起，我想补充一点，刚刚有关于那个穿袈裟的问题哈。其实那时候算来啊，弟子是蛮幸运的啊。那时候出家的时候有长老尼，他引导着弟子。什么样的情况你应该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好像我们外出啊啊，见导师啊，受戒啊，诵戒啊，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穿着里面那一件两片的。那一件两片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因为它不要让我们的上半身的那一件暴露出来，还有下半身的裙子就是尽量不要出来，乃至于坐的时候我们上面的袈裟是要盖住下裙的，这些是尽量不外露。前一阵子在泡泡禅里出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外国人怕热，所以两件那一件没有穿。他因为刚出家的时候去给班爹受戒，突然间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是要坐还是要起来，结果袈裟就掉下去了，只剩下里面那两件。那么班爹就问他说，你是谁带你出家的，你怎么少穿一件？他说我也不知道，带领我的他也是刚好穿两件。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如果说这种威仪，而且因为我们在禅里有些时候几乎常常都会碰到比丘僧，然后我们是知道的跟尘相对嘛，那种到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有些一不如理作意可能就会出事情哦。那第二点是就那个十戒而已，其实十戒哦，第四条戒还有第八条、第七条、第十条，这些我们都很容易很不小心就犯到的戒律。就像刚刚寻法班爹讲的，我们只要一个戒不对，我们十条戒就全部破到完。所以如果有些时候自己想想蛮害怕的，来到古晋啊，供养得非常好，吃得非常好，住得非常好，什么都很殊胜，那么如果我们在戒律没有有人在旁边时时的提醒我们啊，或者互相提醒的话，我们如果一破戒又不知道，又没有赶快受戒，那么居士来护法来供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那种居士的身份接受这样的一份供养，那我们的业是不是会很可怕呢？这是一个问题。对不起，沙都沙都。
可能大家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女中不需要穿好袈裟，我们男中也要穿好袈裟。我们一开始出家就需要人家穿袈裟的，因为穿袈裟还是毕竟要穿的，而且在戒律里面有讲说我们要怎样穿，怎么样都有教的，但是我们不曾看它成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是你穿开始的时候不习惯，过了几天比较习惯，再过一段时间就很自然，它是一种生活不同的习惯，穿着不一样而已，不它。是我们要适应，然后要适应到我们能够穿得好，它只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哎，很正常的事情，哎，不成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看作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困境的话，那么你们就被困了。问题是说，我是说你的眼光啊，你就好像把那马哥讲，我们骑在快马上的人呢。小事，哎呀，我们没有事情，没有时间停下来跟去研究啊，去争啊什么，我们骑着快马就走了。但是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狗吠一下，马天马刚才讲说狗吠一下你也停下来，你为什么你会玩？为什么？那你就麻烦到了，一路上你都有很多事情啊。所以这个 我们袈裟也是要穿好，你要教也要找一个懂得穿好的人啊，你教他啊，教你怎么穿好，那就没有了，就没有什么事情。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把它看为是一个很大的困境，那你就完了。你因为这个，你如果你会这样看的话，你不会只样看穿袈裟一样事情而已，因为它是一个 pattern， 它 apply 在很多地方的。你看是现在穿袈裟哇很大的困境，那么其他的怎样啊？吃饭啊很大的困境，然后还有怎样？还有啊太高很大的困境，房贷高太大的困境了啊！你就会很多东西都变成很大的困境了。那你这出家生活就很多苦了，就很多苦。
我不知道你中有这么多乘法啦，所以我收回我刚才讲的话。我的意思也是跟寻法班爹一样啦，我不是讲接力不重要。我是讲接力是很重要，我是讲穿的 pattern， 那个 pattern 不是很重要。可能会我讲的和那个 pattern 可能是会误解，不是讲如果你刚刚不会穿那个 shape 有一点跑就不重要，我可能讲了形容的错，形容的不是很整体。我也知道如果是真的每次都要穿三件，是在马来西亚可能会比较热啦，我是会体谅你们的，因为好像我们比丘如果热的话我们可以脱衣服，说女子就不能啦。如果是真的每次都要穿三件的话，真是有一点要学忍耐啦，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你们真的有这么多穿法。 OK，
我本来没有要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我觉得我出家不久，我在这边一直都被照顾得很好，而且还发胖哈。那我就觉得说不错啊，而且我今天是来听看看说我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啊。我后来这样听完之后，我发现哇，怎么是这种困境啊？我觉得其实女性还有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不够宏观哈，因为她总是 focus 在一些枝节上面。我记得班德有讲过法句经哈，我没有办法完全背诵出它的内容。他说，把重要的看成是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看成是重要的，有益的看成是没有益的，没有益的看成是有益的。我觉得应该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是重要跟不重要。还有我觉得我来这边主要是跟班贝学习禅修净化内心，我觉得很多的行仪规范，当你的内心得到净化了以后，从你的内心散发出来的那个东西，它是真实的，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做作跟化妆，不是我今天把 focus 放在我的行仪举止上面，我做出了一个样子，表示我的内心跟我的外表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女性应该要去问问自己一个问题哦，你的内心进化了吗？我觉得由内而散发出来的东西，它是比较迷人，比较长久。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毕竟我出家不久。好，谢谢。
我想对这个袈裟事件做一些发言。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可能也把重点放错地方，因为他们说的困境，他们是讲袈裟，其实他们真正的困境是因为可能没有跟女众的导师教他们怎样穿袈裟，真正的困境是那个导师没有那个女众导师，所以现在慢慢移到袈裟了。所以我们可能做错边，所以我们暂时不要谈的袈裟太久。好。
曼蒂，我很感恩曼蒂这一段话，因为我们是针对整个律跟法的部分来讲，不是说在袈裟那一方面就是一个困境，我们是从整个女众的整个形象整体的给人家一种信心。佛陀自戒也是因为说要树立僧团的庄严，对僧团来讲，那我们女众也需要一种庄严，一种形象，并不是说自己造作出来的。这个我是非常感触的，不是说在袈裟上是一个困境，我们怎么穿袈裟是一个困境，我们需要律。我感触很深，真的，每个来出家的，因为刚才这样谈的话，就是说 根本不需要这一些东西，根本不需要这一些东西。不是说我们穿袈裟，我们穿袈裟是很小件事情，但是它是属于一种利益的生活，它是我们整个出家人的一种，出家人的一种规范，一种行持。我把这个袈裟穿好，我出家人就是这一套袈裟，这个是我的一生人的最好的服装，我要很庄严看待它，我很慎重看待它。这个是我们出家修行的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出家生涯的一种信心，对三宝的信心。不是说我们在那个袈裟里面怎么穿啊，怎么用啊，去找那个困境，不是，因为它是针对整个女众团体所散发出来的一种气质，给居士一种信心。不然我们可以问居士，他们来到看到我们的穿着这样子，怎么会有信心呢？怎么会有信心？就是说这个袈裟代表了我们律的部分，我们有法有禅修，但是就少的这个部分。我们不是说针对吃饭是一个困境，不是。我吃饭我吃得像样的出家人，我没有发出声音，我很用心的吃，我很感恩的吃，那这又差别了。我是觉弟子是觉得这样子很感触很深，因为如果没有在一个律的制度下引导下，我们只有禅修，禅修我知道对治心，我知道净化了我们自然会散发的气质更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一出家要有依止制度呢？为什么要有这个五年要依止呢？就是学这一些东西，那我们女众也需要从这一方面来做起。这个是我弟子的一种感触，因为刚才听了是觉得说，我是弟子是认为这方面是很重要，法与律都很重要，两方面都很重要。不是说怎么吃饭也是困境，怎么哪波也是困境。如果哪波哪的不正确，居士看了，因为佛陀之戒也是居士的信心，因为居士积贤，佛陀治很多比丘戒都是因为居士的积贤而自戒，还有树立僧团的形象，僧团的庄严，为了比丘的少欲知足。当然我们不能够跟比丘比，当然我们也希望女众能够做一个如法如律的，给人家一种信心，给信众带来对三宝的信心，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虽然只是十戒，只要我们把它行持得好，都能够给佛教带来一种光芒的，给真法久住，给一个助缘。这个是我很大的感触，真的哦，所以我很感恩这位班队这样提出来，他找到了重点。我们着重的不是在袈裟是困境，什么是困境，而是我们要律以法，佛陀的严实的教导就是这样子。好，谢谢。
好，我看到这个环节，我们就请这个塞利三弟来做总结。
对不起啊，很多我有可能有些重点我漏掉了，还是听不清楚，那我就讲我写下来的。主要是刚才夏利 committee 提出的第一个困境是女众不容易建立起一个和谐的修行环境，然后它的主要因素是因为女性的性格，还有就是女性的性格。然后夏利 committee 建议僧团物色因为物色已经有成就法又具有内涵的适合女性人选来做培训，然后帮忙教导与辅导。然后第二个困境呢，就是对于那些新出家的尼师们呢，现在还没有一个基础的训练系统，然后会造成一些困乱，所以希望僧团也能来带领这个基础的训练。那在这一点呢，这两点呢，几位侠类也有发表，就是他们也是希望有一个女的老师呢，能来帮助用法来帮助所有的尼师们，在给予这个正统的法与律的生活引导，然后呢让这些尼师们呢能够有一个活得比较像如法的出家人，然后有比较扎实而安稳的信心，然后有一个比较安稳如法律的道场来做依归。
OK, then 就是这样。那善清霞咧有提到说他的世俗生活跟出家生活有很大的差距，然后他出家后他对出家生命不是很了解，也没有什么人教导他，所以他也希望导师呢可以教导怎样给予更有系统的引导，然后教导怎样和谐的相处，也给予心灵上的辅导。然后夏利卡亚尼也说他觉得现在的信众女众也对女众没有信心，所以因为女众做了很多事情让人家没信心，所以他希望女众可以争气一点，不然就没有好的禅修的地方。他希望大家能够真心的相待，帮助对方，然后证悟正法。然后刚才我也请班爹可以教导我们怎样在这个内涵跟威仪那边做一个balancing。OK， 然后寻宝班爹也说我们在这个穿着这一边，我们对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东西，如果能把它看成的是一个困境的话，看成一个很大的困境的话，那我们就会被困住。那这种是一种模式，这会让我们在生活上也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另外一位班爹也说，我们应该不要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眼光，要活得自在，注重我们的内涵。要知道袈裟的意义，它带来的好处，整体穿的可以就好了。然后夏列达玛卡米说女众，他觉得女众不够宏观，没有把重要的看成重要，没有把有益的看成有益。然后他觉得来学习禅修是要净化内心，当我们的内心净化的时候，我们所散发出来的美会比较迷人和长久。那是阿亚米达夏里也在强调说他所要说的是这个利于法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因为尼斯的形象会给在家人带来信心。
其他记录员要不要补充？对，我们就结束第二环节，休息半小时，然后过后才进入第三个环节。